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二叉树的便利及应用。对于二叉树的三种递归便利，先序、中序、后序，这是上一次课我们重点讲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之上，上一节课我们也学习了一种递归便利的应用，就是基于先序的递归便利来创建一个二叉树的二叉链表存储结构。那这一节课我们主要的内容。一部分是接着上一次课的内容继续讲递归便利的应用，另外一部分内容是二叉树的层次便利及其应用的学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叉树递归便利的应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给定了二叉树的便利序列，我们是否能够确定这棵二叉树？大家先来考虑一下，如果我们给定的是二叉树的一种便利序列，比如说给定的一种先序便利序列，能不能够唯一的确定这棵二叉树呢？那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举一个反例，如果能举出来不能唯一的确定二叉树就可以了。假如说我们有三个节点的一个二叉树。我们对它进行便利的先序序列是 A、B、C。我们看一下右边啊，我们给出了几种二叉树的形态。这几种形态的二叉树，它的先序序列都可以满足 A、B、C。所以呢，给定了先序序列，并不能够唯一的确定这棵二叉树。那如果一个便利序列不能确定，是不是给定两个便利序列，我们就可以唯一的确定这棵二叉树呢？再看，假如说给定的是一个先序，另外一个是后序啊，先序序列是 A、B、C，后序序列是 C、B、A，那么是不是能唯一的确定这棵二叉树呢？我们通过举例发现依然是不行的。那么下面的这两个图 A、B、C 和 A、B、C 作为 B 的右孩子，或者 C 作为 B 的左孩子，这两个二叉树的形态，它都符合我们的题目给定的那个。条件，所以呢，给定了这样的先序和后序的便利序列，也并不能够唯一的确定一棵二叉树。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假如说我给定的是一个先序序列，还有一个是中序序列，能不能够唯一的确定这棵二叉树呢？如果能确定的话，又应该怎么样确定呢？我们这里给了一个例子。有一棵二叉树，它的先序序列是 A B C D E F G H I，中序序列是 B C A E D G H F I，可以确定二叉树吗？我们来分析一下，根据二叉树的便利，这里是两种便利，一种是先序，一种是中序。那么二叉树的先序便利序列是先访问二叉树的根节点，然后再。递归的先序便利左子树，递归的先序便利右子树。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第一个被访问到的节点一定是根节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先序序列，把二叉树的根找到？这个二叉树的根一定是在先序序列中第一个被访问到的节点，那就是 A。那我们再看中序，中序递归便利的定义是先便利二叉树的左子树，对左子树进行中序递归便利，然后再访问根节点，然后再对二叉树的右子树进行中序递归便利。从这里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信息，根节点的访问呢是在左子树便利之后，在右子树。便利之前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先序里边确定了根之后，可以用根到中序序列里边去划分，把中序序列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左子树，在这里是 BC，另外一部分是右子树。这样一来，经过这么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二叉树。根节点确定了，并且呢，可以把二叉树左子树包含的所有的节点确定了， 柚子属包含的所有节点确定了。那下面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那么左子树包含的节点是 BC， 而且左子树它的中序和先序的便利序列都已经给定了。那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出来左子树的根节点，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分析每棵子树的根节点，最终这棵二叉树就可以确定出来。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对于左子树依然是一个先序和中序的便利，我们到先序里边看到左子树的先序序列是 BC， 所以说第一个出现的节点一定是左子树的根，那就是 B。 好，再拿 B 到中序序列中去划分， B 的左边没有节点了，那说明 B 的左子树为空， B 的右子树是 C， 这是以 B 为根的这棵子树的结构。那我们再看一下根节点 A 的右子树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从这里看到右子树包含的节点是 DEFGHI， 那么右子树中它在先序序列中出现的第一个节点的值是 D， 那我们可以确定出来右子树的根节点是 D。 我们再拿右子树的根节点到中序序列去划分， D 的左边是 E， D 的右边是 FGHI。 好，现在我们是不是知道了 D 左右两棵子树的根节点能够在下一步继续确定，对吧？ D 的左子树 E， 它在先序里边的便利序列只有一个节点 E， 所以呢 D 的左子树就是 E。 下面就剩最后一部分了， D 的右子树 FGHI。 好，我们看一下 FGHI 是 D 的右子树，那我们再到先序序列中看一下这棵子树它的先序便利序列是 FGHI，很容易判断出来这棵子树的根节点是 F。 那么再拿 F 到中序序列去划分，左子树是 GH， 右子树是 I。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右子树的根就是 I 的左右都为空了，那么 F 的左子树呢是 GH。 好，我们再拿 GH 到先序中去看一下哪个节点被先访问到，是 G，所以呢 F 的左子树的根应该是 G。 G 再到中序序列中去划分， G 的左边是空， G 的右边是 H， 所以 H 呢出现在 G 的右子树的根上。好，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得到了二叉树最终的形态，就图示的这种状态。我们总结一下，给定了二叉树的先序和中序，我们确实可以唯一的确定一棵二叉树，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为什么能够确定呢？从刚才整个过程我们看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先序序列中可以确定出二叉树的根节点，而拿这个根节点到中序序列中去划分，进而可以把该二叉树的左右子树包含的节点确定出来。那么对于左右子树本身又是一个先序序列和中序序列，我们可以到序列里边去找对应的先序序列和中序序列，然后继续确定出来左子树的根和右子树的根，然后再拿这个子树的根到它对应的中序序列中去划分。这样的方法不断的迭代，直到呢整个二叉树被确定出来。那现在有一个小的问题，如果我们给定的不是先序序列和中序序列，给定的是一个中序和一个二叉树的后序，那我们能不能够唯一的确定出来这棵二叉树呢？其实能不能够确定，最主要的判断依据还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够依次的把每棵子树包括整个二叉树的根节点确定出来，只要能确定那就可以了。那给定的是后序和中序，在后序里边我们可以确定根节点， 因为在后续便利中，根是最后被访问到的节点。然后拿这个根再到中序序列里边去划分，自然可以把中序序列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落在根的左子树上，另外一部分是在根的右子树上。以此类推，我们自然可以把每一层的根确定出来。所以说，如果给定的是一个后续序列和一个中序序列，那么我们也可以唯一的确定出来这棵二叉树。好，大家可以做一个练习。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二叉树的便利的应用。这个应用是对于二叉树上某一类节点数的统计。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统计这个二叉树上包含多少个叶子节点，或者说这棵二叉树总的节点数是多少，或者我们统计一下这棵二叉树度为一的节点是多少，这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来以统计二叉树中叶子节点个数为主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叶子节点的求解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它的定义出发，第二种是从性质出发。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怎么样根据定义来求解二叉树上的叶子节点个数。所谓二叉树上的叶子，就是没有后继的节点，也叫终端节点，也就是说这个节点没有孩子。那如果选用二叉链表存储的话，对应到该节点的存储空间上，那么该节点的 L child 和 R child 指针应该都为空，那说明这个节点就是叶子节点。这是从定义上来分析是具有什么样特点的节点是一个叶子节点。那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二叉树的便利。选择哪一种便利呢？其实都可以，因为所谓便利就是对二叉树中每一个节点都被访问到，并且仅被访问到一次。所以不管我们选择先序便利、中序便利还是后序便利，我们都是按照某一种搜索路径，保证每个节点我们都经历过、访问到了一次。那这是我们给出的，在便利过程中对访问到的节点进行输出，这样的一个便利操作。现在我们在便利过程中并不需要输出这个节点的值了，我们只是需要统计一下二叉树的叶子。那方法就是在这个便利过程中，当我们访问到某个节点的时候，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叶子就可以了。因此，我们只需要在便利的过程中加一个计数的统计，加一个计数器。加一个计数器是为了记录叶子的个数。那什么样的节点是叶子呢？根据刚才的分析，访问到的该节点的指针 T，T 是节点的指针。如果 T 所指的节点的 L child 为空，并且 T 所指节点的 R child 也为空，那说明这个节点就没有后继节点，它自然就是一个叶子节点。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printf 这个代码行进行一下修改，修改为判断该节点是否是叶子的一个操作。 if t 的 l child 为空，并且 t 的 r child 为空，那我们让叶子计数器加加操作。注意这里边 count 是一个指针变量啊，所以计数器呢是星花 count，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加一的操作。那另外一种求叶子的思考角度呢，是从性质出发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二叉树叶子啊，它跟左右子树的叶子是不是具有一个关系。二叉树的叶子是等于左子树的叶子再加上右子树的叶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好，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原来的问题好像就可以转化了。我们可以把原来对整棵二叉树叶子个数的求解变成了求出来左子树的叶子个数，再求出来右子树的叶子个数，对它进行一个求和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把原来的问题分解成了两个规模更小的子问题。这两个子问题也是对二叉树的叶子进行统计。所以呢，子问题的问题性质跟原问题是一样的，但是问题规模更小。所以我们可以用递归，可以用递归调用。另外，当我们设计递归程序的时候，或者要设计一个递归算法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一下出口条件。那么对于一个二叉树的叶子节点的统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求出来这个叶子呢？不用再进入到下一层的递归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二叉树是一个空树，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节点，那自然也没有叶子，这是一个出口条件。那如果二叉树只包含一个根节点，这个节点是不是既是根也是叶子？好，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如果 t 是一个空数 ，return 零，否则呢 ，t 的 l child 为空 ，t 的 r child 为空，那它是根节点，直接 return 一。否则，我们就进行递归调用，在递归的过程中求出来左右子数，所有叶子的和，再进行求和返回。好，所以说我们把左右子树的叶子求出来，然后 return 它两者的和就可以了。那下面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这个问题改成了求二叉树的节点的个数，应该怎么样进行分析？好，我们只需要呢，对于左边的这个函数，我们只需要将原来递归里边的 printf 修改为新花 count 加加，直接对节点进行计数。那如果我们是基于性质来分析的话呢，返回的时候呢，要返回 m 加 n 加 1， 就是左右子数包含的节点数，再加上根节点1。大家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思路是一致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求二叉树的深度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所谓二叉树的深度啊，是二叉树上节点所在的最大层次。所以说，我们为了求深度，首先要求出来节点的层次。那二叉树的节点的层次怎么求呢？好，我们基于递归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二叉树定义的是根节点所在的层次是第一层，然后以此类推，根的还是在第二层，一直往下。那我们又知道，在递归便利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左子树进入到下一层，还是从右子树进入到下一层的递归，那下一层的节点所在的层次一定是比上一层多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设一个参数 level 来表示二叉树节点所在的层次。开始调用的时候 ，level 的值可以置为一，表示根节点所在的层是第一层。每进入到下一层的递归调用，那么 level 加一，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节点所在的层次呢表示出来啊，节点所在的层次。好，下面我们再接着来分析深度怎么样基于这个层次来获得。那么深度应该是 把所有 level 的最大值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得到的一个 level 值，我们拿现在 DVL 里边保存的深度值与当前的 level 进行比较，只要这个 level 值更大，那我们重新给新化 DVL 这个深度变量赋值就可以了。所以每进入到下一层，我们拿当前节点的所在的层次 level 与深度变量进行比较，如果 level 是大于深度变量 DVL 的话，那我们对 DVL 进行重新赋值。这是我们根据二叉树深度进行一个根据深度的定义来求得二叉树的深度。那下面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种角度，我们分析一下二叉树的深度是跟左右子树的深度有没有什么关系。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二叉树的深度其实是等于左子树深度、右子树深度，这两者取个大值再加上一。所以说，我们可以求出来左右子树的深度，然后再比较取得大值，加一就可以了。那再看看左右子树深度怎么求。由于左子树也是二叉树，右子树也是二叉树，所以说对左右子树求深度，它可以用一个递归调用来实现。那么最小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二叉树是空树的话，那么深度为零。所以我们直接基于后续便利来求二叉树的深度也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呢，递归的求解左子树的深度，然后再递归调用求解右子树的深度，得到两个值 depth1 depth2， 然后比较这两个值取大值再加上一。好，这就是我们的二叉树的深度。那注意要写一个递归出口，如果 t 是空数的话，直接 return 零。那么在递归应用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查询二叉树中的某一个节点，这个查询是按照值来进行查询的。假如说在二叉树不为空的前提下，我们给定了一个值，来判断一下二叉树中是否有某个节点数据元素的值与该值相同。如果相等，那么就返回true；否则的话呢，如果找不到就返回查找失败。就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分解成几个子问题吧。那么首先，我们拿该给定的值与根节点的值进行比较。然后呢，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呢，如果不相等的话，我们可以拿该值到左子树上进行查找。如果左子树的查找又失败的话，拿该值到右子树上进行查找。所以说，原问题的查找就转化成了三个子问题，一个是与根的比较，一个是左子树的找，另外一个是右子树的查找。那对于左右子树的查找又可以用递归。这个问题的出口条件又是什么呢？依然是如果二叉树是空的话，那它是出口条件，对吧？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函数写一下。首先确定一下函数的参数。由于我们按值进行查找，所以参数有两个，一个是二叉链表根节点的指针，另外一个呢是给定的值 x。在函数题里边，我们首先判断一下 t 是否为空数。如果为空数的话呢，那直接就返回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在非空数的前提下分成三个子问题，那应该是一个多分支语句。首先 t 所指节点的 data 与给定的值 x 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相等，查找成功 return 一。否则呢，如果在左子树上递归调用，左子树上进行递归的查找，如果查找成功了，那 return 一。否则的话呢，在右子树上进行递归的查找，并且把右子树查找的结果作为整棵二叉树的查找结果。好，这就是我们按照值在二叉树上进行递归的查找。那么对于二叉树递归便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我们在之后呢有一些自学的内容，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进行一下补充学习。下面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二叉树的层次便利及其应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层次便利的定义。对二叉树机型从上到下存储到右，按程序编号，我们一层一层的来访问每一层的节点，得到的就是层次便利 A B C D E F。 好，这个层次便利怎么样实现呢？我们分析一下需要用什么样的存储结构。首先我们看一下，最先被访问到的节点一定是根节点，然后呢是根的孩子被访问到，对吧？根节点的孩子被访问到 B 和 C， 然后是 B 的孩子被访问， C 的孩子被访问。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特点，如果 A 的孩子B 是先被访问到的，那么 C 是后被访问到的，那么B 的孩子一定也会在 C 的孩子之前被访问到。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的两个节点，如果这两个节点有一个访问的先后次序，那么他们孩子的访问的先后次序也是相应一致的。基于这一点呢，我们想一个办法，是不是能够让所有待访问的节点都进入到队列中，并且在队列出队的时候进行访问，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节点被访问到，而且仅被访问到一次，而且呢，能够保证按照程序这样进行访问。好的，那么既然我们需要一个队列进行存储，而且进队列的顺序也应该是按照程序来进行进入到队列中，所以首先应该是让 A 跟节点进到队列中。那什么时候下一层节点，也就是 A 的孩子进到队列中呢？当 A 出队的时候，获得访问之后，那么 A 的孩子再进入到队列中。从这里边，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只要当这个节点出队，被访问，那么他在下一层的孩子就进入到队列中，这样就能保证节点按照这样程序的顺序，依次的进到队列中。来看一下整个操作。首先初始化一个空队列，并且让 A 跟节点的指针进入到队列中，注意这里 A 是一个节点的指针变量，进到队列中。好，那么在之后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队列进行处理，只要队列是非空的，进行出队操作，并且访问出队的指针所指节点的数据元素的值，把它输出来。出队之后，如果该节点的左右孩子为非空，相应的入队。下面呢，再进行出队 ，B 出队并且被访问。我们再看一下 B 有没有非空的孩子指针，如果有的话呢，入队。下面 C 出队 ，C 的左右孩子为非空，所以呢，入队。到这里，我们再观察一下，我们发现，当上一层节点都被访问到的时候，上一层节点 BC 都被访问到的时候，那它一定是出队的时候被访问到，那么下一层的节点刚刚好全部进入到了队列中，这是一个特点啊。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好，下一个出队的是对头元素 D 出队并且访问，然后 D 的孩子 G 入队，然后 E 出队并且访问，没有孩子了，F 出队并且访问。好，当上一层 DEF 全部出队并且被访问到的时候，那么队列中保存的就是下一层的节点数。好， G 再出队并且被访问。好的，这就是我们按照层次来对二叉树进行一个便利，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辅助的存储结构队列来保存二叉树中所有的节点。这个节点进队列的顺序是从上到下存储到右，一层一层的进入到队列中，在出队的时候进行访问。我们把整个算法进行描述。首先呢要初始化队列，然后呢把根节点的指针入队，下面就是一个循环，判断一下队列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的话，出队访问，并且呢把出队节点它的左右指针为非空的下一层的孩子节点再进入到队列中。 相应的我们可以改写成一个程序的代码，哈，不再赘述。那么有了这个层次便利的思想，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创建二叉链表的方法，就是从上到下按照这个读编法来非递归的创建一个二叉链表。那么这个算法的思想是，首先我们是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的输入二叉树的每一条边，这个边呢指的是双亲和孩子关系啊，边表达的是双亲和孩子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读入的方式是双亲的信息、孩子的信息，那么第三个信息是为了区别左右分支，来区别一下这个 child 跟 father 到底是 father 的左孩子还是右孩子，用0表示左，用1表示右，这就是一条边的信息的表达，也就是一个双亲孩子关系的表达。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读入的话，我们以右边的这棵二叉树为例，我们看看它应该怎么样读啊。整个读入的顺序是，首先呢，我们应该读入第一条边。第一条边，如果是把 A 看成孩子的话 ，A 没有双亲，那我们双亲呢用井字号表示 A 的双亲是空的。第三个数据项呢，用0和1表示都没关系，因为，A 的双亲信息为空。好，第二个信息呢是 AB 双亲孩子，再加上1。再加上0，因为 B 是 A 的左孩子。第三个信息是 BC1， 好，在下面一条边的信息是 CD0， 在下面一条边的信息是 CE1， 在下面 DF0 啊 DG1。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设一个标识来表示当前所有的边都已经读完了。好，我们把第二个信息就是孩子信息用井字号来表示在下一个读物的孩子信息为空啊，所有的边就已经读入完毕。那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构造一个二叉链表的时候呢，每读入一条边信息的时候，我们按照第二个数据就是孩子信息来创建一个孩子节点。创建了这个节点之后，我们要把它链到双亲对应的左右孩子指针上。双亲信息怎么样获得呢？双亲的数据信息是我们读入的，那么我们要得到双亲的指针信息。那么双亲一定是在孩子之前被创建好的，因为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读入的，所以一定是先创建了上一层的双亲，然后才创建下一层的孩子。所以说每当我们创建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节点保存下来，把这个节点的指针保存下来，以便于下一层在创建该节点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这个存储区里边访问到该节点的指针，这就是他的双亲，并且呢修改该双亲的左右孩子指针，进行一个正确的链接关系的链接。那么我们要把这样的节点保存到什么地方呢？根据我们对层次便利的分析，我们发现只要是按照层次来进行的操作，用队列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对于上一层节点，它先被访问到的节点，它的孩子一定也是被先访问到。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对于上一层节点，先被创建的节点，它的孩子节点也是先被创建的。所以说，它的孩子节点在寻找双亲的时候，一定是出现在后被创建的那个孩子节点的双亲之前。那这个特点是符合队列的先进先出先到先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创建的每一个孩子节点保存到队列中，以便于当创建他孩子节点的时候，可以到队列的对头中去找该双亲的指针。我们依次的来看一下整个存储结构的示意过程啊，在这个算法核心里边，在整个算法执行的过程中，这个存储是怎么样发生变化的。首先我们读第一条信息，当然这里边我们要设一个根指针，最后创建完二叉链表之后，根节点的指针要保存在指针变量 BT 里边，所以呢 BT 首先置为空， 首先，我们用一个新节点，并且呢，根据孩子信息 A， 我们把这个 A 这个值赋值到节点的 data 域上，好，并且判断一下该节点的双亲，发现该节点的双亲是井字号，说明该节点是整个二叉链表中第一个被创建的节点，那一定是根节点，所以呢，把它赋值给 BT， 同时让该节点的指针进到队列中。重复进行下一步，再读一条信息。我们根据第二个数据 B 数据元素来创建一个新节点。创建完毕之后呢，我们要把该节点进入到队列中，然后我们要把该节点链接到它上一层双亲的位置上。怎么链接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亲到哪里去找。那么双亲当然是到队列中去找，因为它的双亲一定会保存到队列中的。所以我们到队列中访问对头元素。发现对头正好是双亲，好，那么我们把它链到双亲的左还是右呢？看一下读物的信息是零，所以呢，把 B 链到 A 的左孩子上。那么我们再继续读入 B、C、1，孩子信息是 C， 我们再创建一个数据域为 C 的这样一个节点，同时把 C 进入到队列中，我们再把 C 链接到它对应的双亲。好，双亲呢继续到队列中去找。我们发现对头元素是 A， 哎，对头元素 A 并不是它的双亲，因为它双亲的值在读物信息里边应该是 B， 那说明 A 为双亲的所有的孩子一定已经创建完了，因为如果 A 的孩子还没有创建完的话呢，A 的孩子如果还没有创建完的话呢，那就不可能是创建 B 的孩子，这是按照层次便利我们已经得到的一个规律，所以说呢 ，A 的孩子都已经创建完毕，那我们现在就放心大胆的可以把 A 从队列中删除，因为以后不需要再访问它的 L child 和 R child 的域了。那我们再看新的对头节点是不是 C 的双亲呢？恰好是，所以我们进行一个幼孩子的链接关系。好，下面继续读 C D 零，孩子信息是 D， 创建一个节点。好，我们再把 D 进到队列中。那我们再链接到双亲上，看一下队列中的对头是不是他的双亲。哎，发现对头是 B，B 也不是他的双亲，说明以 B 为双亲的所有的孩子都创建完了，那 B 出队。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的对头是 D 的双亲吗？哎，发现是，进行一个链接。好，再读一下 CE， 创建一个 E 节点，并且把 E 进队。我们再到队列里边的对头判断一下是不是 E 的双亲，发现依然是 E 的双亲。刚才的那个 D， 它的双亲也是 C，E 的双亲也是 C， 好，我们把 E 链到 C 的幼孩子上。好，我们再继续读入 DF0， 我们再到队列中去找，找一下 F 节点的双亲，发现对头是 C， 但是 F 的双亲是 D， 显然它不是 F 的双亲了，那说明以 C 为双亲的所有的孩子都创建完了，出队。再看新的对头是 D。是不是 F 的双亲呢？是，我们把它连接。再看一下 DG1， 发现呢，创建 G 之后，它的双亲依然是 D。好，我们把它连接。再下一个读的是 F0， 发现孩子的信息是井字号，说明呢，整个创建完成。好，这就是一个创建对应的存储结构的变化啊，整个创建过程对应存储结构的变化。所以说刚才我们讲的整个过程呢，其实就是算法的核心思想。整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的算法呢，主要是一个大的循环，每循环一次呢，读一条编的信息，那么根据这个编的信息，我们来创建节点并且链接，那根据编的第二个信息创建节点，然后第一个信息是双亲，我们到队列中去找双亲，找到双亲之后呢，再根据第三个信息进行一个链接的关系。当然在我们创建完节点之后，我们还要判断该节点是不是它的根节点，如果是根节点的话呢，把它赋值给 BT 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算法的一个思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参数有一个就是二叉树根指针啊 BI 确类型的指针变量。好，下面呢我们一个循环，每循环一次呢读入一个三元组，然后我们利用一个新节点，并且呢创建孩子节点， 一定要记得让孩子节点进入到队列中，保证他进到队列以后，下一层的孩子节点能访问到他。下面就是一个 if else 双分支结构了。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双分支呢？这就是我们分析的。如果我们当前创建的节点是一个二叉链表上第一个被创建的节点，那是根，我们需要把 p 赋值给根指正，否则的话呢，它就不是第一个节点，那应该是作为某个节点的孩子出现的。所以呢，else 后面我们就要到队列中去找它的双亲，并且进行链接。那到队列中怎么找它的双亲呢？对头元素不一定是它的双亲的指正，因为对头有可能是上一个节点的双亲。所以说，我们首先取到对头元素，看一看是不是双亲的值。如果是的话，就直接插入；如果不是的话，出队再取得新的对头元素。所以呢，我们这里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取对头元素，直到呢获得的对头元素与我们给定的 FA 的值，应该是读入的 FA 的值是相同的。那说明当前保存的这个对头就是，该孩子节点的双亲节点的指正。那找到了双亲节点，我们再看一下要往双亲的哪个方向练呢？看一下第三个成员 flag。如果 flag 等于零，要练到左边，那就是 i 双亲指针，双亲指针的左孩子链接到我们的孩子节点上，否则的话呢，链接到右孩子上。这里也要注意啊，队列中保存的是节点的指针，所以 s 是一个指针变量，访问到该指针所指节点的每个成员是 l 所指的 l child 的 r child 的 l 所指的 data 啊。好，这就是层次便利来创建一个二叉链表。下面我们看一个基于层次便利求深度的应用。在前面其实我们已经有两种方法来求二叉树的深度了，一个是基于一个便利，对吧？基于便利加了一个节点所在的层次来求得二叉树的深度，另外一个是进行一个后续便利，后续递归便利来求得二叉树的深度。那这里边呢，我们看一下基于层次便利怎么来求深度。那么在层次便利的过程中，我们是先访问到的是第一层。然后访问到的是第二层，以此类推。所以说，在访问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便利的过程中，它的层次越来越深。如果我们想办法能够在这个便利的过程中到达下一层的时候，这个保存深度的 depth 就加一。这样，当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层的节点的时候，那个深度呢，就是二叉树的深度。所以我们需要设一个深度变量啊。每当确定进入了下一层节点的访问，那么这个深度呢就可以加一。就是每当我们进入了下一层节点的访问，深度值就可以加一。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开始访问下一层的节点了呢？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首先呢，第一层就一个节点，根节点，所以呢，当访问根节点的时候，深度就值为一。那么什么时候访问到下一层呢？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设一个 level。level 呢，总是指向当前层的最后一个节点。好，level 指向当前层的最后一个节点。那由于我们是在队列中保存这个节点的信息的，那么对队列操作意味着队列的 front 和 rear 的值总是往后指的。那一旦当 front 等于 level 的时候，那意味着当前层的所有节点都已经被访问到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下一层节点的访问，所以这个时候 depth 就加一了。不知道同学们能够清楚吗？就是一旦我们的 front 是等于 level 了，因为我们 level 总是指向当前层的最后一个节点，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层 A 进来，所以 level 就指向 A。front 访问的时候呢，front 等于 level 了，那么马上我们就要进入下一层的访问，这个时候呢，depth 就加一，好，进来。这时候呢，level 应该指向当前层的最后一个节点，那是这个位置。好，front 呢依次的访问，访问 B， 好，再进来 ，B 的孩子放问 D， 再进来 D 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front 又等于 level 了，所以说马上就进入到下一层的访问。好，一旦进入到下一层 ，level 是不是要重新赋值啊？所以说，每当 front 等于 level 的时候 ，depth 要加一，而这个时候 level 也要重新赋值为新的当前层的，最后一个节点，也就是这一层的最后一个节点，正好对应的是队列的尾指针所指的那个节点啊。所以呢，让它 level 跟 from 跟 rear 呢，在这个时候的在这一刻的值是相同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 front 是这样 c， 然后出队，然后 c 孩子啊 c 没有孩子，然后 e 出队，好 f 出队，好，这个时候 front 又等于 level 了，说明下一层的访问即将开始。这个时候呢 ，depth 再加一，好 g 出队。还是进队 ，I 出队，那这个时候 front 又等于 level 了 ，depth 再加一。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层次便利的基础之上呢，我们首先呢修改一下这个代码，注意一下黑色的部分都是我们按照层次进行便利。那么为了求深度，设一个 depth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置为零啊。那我们在根节点进队的时候呢，这是第一层，第一层我们让 level 的值呢指向当前层最后一个节点，所以呢正好是尾指针所指的 Q 的 rear 赋值给 level。 然后在访问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出队访问并且下一层的节点入队的时候，每次出队的时候呢，意味着对头指针 front 一定是往后指的。那我们看一下 front 会不会指到 level 所指的节点上，一旦发现 front 等于 level 了，那么意味着当前最后一个节点马上就出来了，或者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的 depth 就加加了。这个时候也要相应的给 level 指向下一层的最后一个节点，因为下一层马上就变成当前层了，所以要把 Q 的 rear 赋值给 level。这是我们按照层次来求一下数的深度。相应的，同学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基于层次便利，能不能求数的宽度啊？什么叫二叉树的宽度呢？二叉树的宽度指的是，每一层节点个数取最大值。比如说这个二叉树啊，第一层的宽度，第一层只有一个节点，第二层有两个节点，第三层三个，第四层两个，第五层一个。所以说这个二叉树的最大宽度是三，因为第三层的节点个数最多是三，所以宽度是三。同学们想一想，基于层次便利，是不是也是可以求得宽度的呢？是不是正好是这一层的对头和对尾指针这两者的一个差呢？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层次便利算法进行一个改进。这节课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剩下的就是同学们需要自己补充学习的一些内容啊。